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先来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的部分。那么呢，在这个台北地检洪敏超检察官呢，也特别呢针对了最近的一个这个司法案件，尤其是这个案件非常的多而且是同样相似度很高的这个案件，也在节目里面来特别提醒大家。那么呢，这个案件呢，主要跟这个夹娃娃机是有相关的哦。这个抢赚夹娃娃机财的人，小心哦，这是赌博罪跟侵权官司。怎么说呢？好，这个案例是这样哦。这个小陈听到朋友说，最近很多朋友提到说可以一起投资摆设这个抓娃娃机台，那么每个月呢可以增加不少收入哦，这等于是额外的收入。于是呢就经不起朋友的这个怂恿，就加入了投娃娃机的摆设娃娃机台的行列。不料呢没有多久，这个警察呢却找上门了。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抓娃娃机呢近期哦就很有如这个雨后春笋般的凌厉啊，其中呢却涉及到有很多的法律问题是大家不晓得的。抓娃娃机的玩法在于，机台内先摆设数种的商品，当顾客呢投入规定的硬币，在一定的时间操纵所谓的这个钩爪，抓取的这个机台的商品夹取后呢，再操作这个钩爪将商品移至取口就是所谓的取物口。那么放开这个钩爪，让物品掉到这个取物口之外，如果在夹取跟移动中的过程中发生了这个钩爪呢松脱，或者是一开始就没有夹到商品，那么这个操作就即将告结束。那么呢必须还要再投硬币才能够重新操作。那么正因我刚刚所说的整个过程中呢有一定性的设侥幸就侥幸的这个部分，所以过去抓娃娃机呢就被列为益智类电子游乐机之一种想要摆设这个机台，就必须要依照这个电子游乐产业的这个管理条例，领取电子游乐产业的营业级别证。那么否则呢就是属于非法经营电子游戏场的这个业者。那么依照这个电子游戏场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最高就会判处1年之有期徒刑哦。好，这个要特别提醒。再者呢是为了避免经营者涉嫌所谓的赌博罪的一个疑虑，后期的抓娃娃机呢就编改这个设计，变成说只要投币在一定的金额可以保证取得选定的物品，那么呢业者呢就会先行设定保证取物价，只要投入一定的金额，那么即可获得选定的商品。那么此类的娃娃机呢在分类上就变成是选物贩卖机，好，就不是所谓的我们刚刚之前所讲的。不过在这里即便如此， 机台内摆设的商品可有学问了哦，大家有看过，真的叫琳琅满目。那么不能在机台内摆设，譬如说香烟、隐形眼镜，甚至保险套，否则就依可违法的药事法第29条，主管机关可以处新台币3万元到200万元的罚款。那么如果娃娃机里面摆的是食品化妆品，就必须要分别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以及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标示，违反者也是面临一定的金额罚款。那么机台内最常见的是娃娃跟模型，那因为太常见了，所以更容易忽略其中的问题。当机台内的商品已经销售一空，或者是说他囤积太多的时候，就会委托他人代为批货或补货啊，那补充及替换等等。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摆设机台呢，往往不清楚说，诶，我的商品的来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呢这个是不是有经过授权哈，譬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 Disney 啊Hello Kitty 啦还有最近很疯狂的香蕉啊，这个香蕉达人等等还有蛙等等。那么是不是它是仿冒品呢？好，这个就会有什么呢？违反所谓的著作权法或商标法，好，可能涉及就是一定的刑事责任了。简而之呢，任何的商业行为都可能会有一定的事实面还有法律面的风险，所以务必要先做好功课，好，以免因小失大，悔不当初。这是最近在台北地检非常多的案件都是跟娃娃机有相关，大同小异哦。不管你是怎么样去做投资，或者是你是受害者或者是加害者，基本上好，这个不管你是这个机台的业者好，或者是呢你觉得诶这个机台是有问题这个不管是被告还是这个所谓的加害人或者是受害人常常会因为这个机台的问题产生所谓的这个误解，以及不知道说这就中间还是夹带了很多的这个法律责任，所以呢提醒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好，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呢在有很多的这个毒品的部分呢，有很多朋友就问到了，为什么最近呢有一些标题就说这个吸毒很像吃金子。没错，警政署执行安居专案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尤其这个查获了很多的这个新兴毒品。那么面对新兴毒品的这个来势汹汹，所以呢行政院呢也在4年400亿的一个启动新时代反毒策略。执行一年来呢，经过了警政署的统计，上半年的新生人口已经跟去年下半年减少，明显的呢也看到这个抓药头的策略已经奏效了，那么也改变了整个国内毒品的市场形态。那么在这里还是强调从数据呢我们看到警察的策略，发现呢他们将这个社区型的中小盘毒贩还有就是贩毒网列为所谓的查缉目标，那么有效的减少所谓的攻毒管道之外，也降低民众去接触的机会。那么透过一些所谓的扫黑行动，还有就是所谓的毒窟据点经脉切断之后呢，就有慢慢有所谓的成效。那么另外就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最近呢安非他命的是个黑市价涨2倍， K 他命更夸张，那么这应该就是因为查获的数量越来越多，导致货源越来越少，那么呢很多的这个下游小药头就更加的趁机抬价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我们很担心的，就是因为在这个暴力跟引诱之下很多人呢就会走这个高风险的走私或制作毒品，甚至黑吃黑等等，我们常会看到。那么还有就是药脚也有可能寻求其他的这个新兴毒品的掺杂，且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尤其是家中有比较这个青少年的朋友尤其是现在已经在暑假的第二阶段了紧接着要开学了，也要让这个父母亲呢多加的注意自己的孩子的不管是生活起居包含了这个健康等等还有交友的情形。当然呢这个以朋友的这个姿态来去跟孩子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桥梁也是很重要的。好，那另外在我们法院呢最近也有一个 这个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常常会说你想死啊，你们等着去死吧，这些话语，这可能就是朋友之间或不认识的人因为吵架的一个情形。那么呢，说到死这个字，或者是说你们等死啊，这个会不会有哀法呢？真的是有哦。因为呢，实际案例哦，我们举一个，这个基隆就有一位这个陈姓女子跟刘姓女子呢，先前就是用这个通讯软体互沟通伤害赔偿的事宜。那么女方呢，陈女呢不满对方说法，就用言语功能的留言呛下说，你们就等着去死吧，就你们就等着死吧，造成呢对方就开始很紧张，直接就带着个证据到派出所告恐吓。那么审理之后呢，就判这个陈女拘役20天，而且还要一颗罚金20,000元。好，所以呢这个 此举啊、包含了这个 LINE、还有翻摄这所谓的画面，还有这个语音啊，就变成是证供了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千万不要乱骂人啊，一骂人呢这个不只是自己吃上官司啊、这个钱啊也要这个跟着破费了哦。好，我们也来解决一下这个陈怡蓉的问题哦。他说到有间房子出租给一位林先生，林先生将公司的登记在那间房子上面负责人是林先生本人，但是后来林先生一直不愿意付房租，最后联络的电话也改了，他们只好采取所谓的法律行动。开庭的时候法官呢就告诉我们，公司负责人登记已经变更为高先生，而且没有联络方式，公司也没有这个电话没有接通，但是当初是我们同意他们登公司登记，所以没有办法请林先生把公司登记迁出。请问是不是要再加告那间公司，还是可以去注销公司的登记吗？好，首先呢我们先回应一下，厘清一下我们现在所说的几个重点哦。第一个就是你租任契约的承租人是林先生，还是以公司的名义共同签订的契约。第二呢就是你租任契约是否有记载，好，或者是你租任的目的。那么第三呢就是租任契约中是否有转载或者是载明说租屋的这个租任物同意让公司进行所谓的营业事例登事业登记证。好，倘若呢这个租任契约的承租是林先生本人，但是租任契约没有载明说这个目的，但是还同意这个让公司进入进行所谓的营业登记的时候，那么呢陈小姐就难以将公司跟连带的债务人分别列为共同被告请求这个付租金，就没有办法，要写清楚。那另外呢，如果公司还在这个地方营业，确实是有持有营业的事实，那么呢你也无法向税捐处通报让公司迁出或者是注销公司登记，而且要申请公司变更为住用的话，这个都是要由税捐处派员实地勘查，好，不是说的就算。所以呢往后哦，麻烦注意一下，如果你同意租任物提供进行所谓的这个盈利事业登记证，就等于是登记公司，这样简单讲，建议租任契约的承租人应要用公司名义进行签约，才有办法这个保护你的权益哦，因为这个也是这个租任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的地方了。好，马上要回到了台北地检萧义宏检察官时间了。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才解决大家的问题之外呢，回到了台北地检，也是萧逸鸿检察官时间了。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边，我们来跟我们的逸鸿检察官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萧逸鸿，很高兴跟大家再次在空中相见。
嗯，当然呢，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啊，就跟我们这个身后事是有相关的。讲到身后事，好像就有两个字，叫遗属，对不对？
对对对，嗯，
可是通常这个遗属哦，现在年轻人比较不会想到这边，都是老一辈就想说啊，我要把这个财产给谁啦，啊，我要写什么啦，或者是这比较有这个财力啊，或者是财团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身后事。不过说到身后事的交代，这个遗属到底什么是遗属，怎么样去认定这是遗属？因为我发现遗属啊，也有产生很多的这个亲兄弟明算账的一些这个案件，对不对？
对啊。其实遗嘱哈是说交代自己死后啊，自己所有的财产应该怎么分配的一个法律文件啊。
嗯，
那因为其实如果当遗嘱生效的时候，其实大概就是一个人已经走的时候了，所以其实没有办法跟这个人哦有财产的所有人去跟他确认说，哎，你当时啊到底写的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你写的啊？所以因为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对遗嘱的要求有非常比较严格的一个法定的一个限制，也就是说。他这个要符合法定的一个要件，法定的格式呢，这个遗嘱才会产生效力啊。
嗯，是。那当然呢，在这个遗嘱里面呢，也要依照有很多的形式哦，有些人是口头，有些人是亲友，另外一半等等。这个怎么去认定呢？我们是不是来告诉大家一下？
是，其实遗嘱大概有分为五种，在法律上，在民法的规定里面，它总共有五种，也就是说，只能这五种而已。你只能选一种来作为遗嘱，那超过的话你不行，不能说随便写张纸，好，然后寄给一个朋友，哎，就是你不能随，就是你要符合这个要件才可以的。
是，
好，那有五种啦，一种叫做自书遗嘱，一种叫公证，然后密封、代笔跟口授这五种。
是。哇，这五种哦，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自书遗嘱好了，好像就自己写书，对不对？
对，自书遗嘱是比较简单，就是说，哎，我自己用手写，是遗嘱用我自己用手写哈。然后自书的遗嘱的全文哈，那你就记名这个年月日，然后写完之后呢，你亲自签名。如果说你有增减哈或涂改的话，应该注明说，哎，增减涂改的地方，然后再签名。
是，
对，比较特别注意来说，既然是自书遗嘱，自书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自己用手写。那目前实务上会认为说，你用电脑打字出来之后列印呢？到底算不算是自书遗嘱呢？
嗯，
这个实务上会认为说可能是不行的，好，所以电脑打字不行，你必须要亲笔用手写。在这种情况之下，
嗯，
那不过我们提到说遗嘱有五种，那我们的自书遗嘱它必须要用手写，但其他四种事实上都是可以用电脑打字的。
其他是可以用电脑打字就对了，
其他可以，但自书遗嘱不行，要一定要手写，因为自书遗嘱啊，你看哦，他就自己一个人写完之后就这样子了，就留下这份文件。所以说，是不是他自己写的？其实争议可能会很大。所以有时候你还要做什么笔迹鉴定啊？说，哎，这是不是这个被继承人，就是说这个遗嘱人他写的？事实上就会有很大争议的。好，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自书遗嘱他的要求必须要自己亲手写。目前的情况是这样。不过也有说那种修法的一个声浪啊，比如说我可不可以自己录影？我录一段 video 说
这个在美国很多，
但是在台湾目前还没有，就是说这有这样子的修改民法的一个声浪。但是目前还是必须说，如果你要用自书遗嘱的方式的话，你要自己亲手写下来，这是第一种情况。那比较建议的，其实是因为自书遗嘱，我们可以知道他自己亲手写，其他以后产生的纠纷可能就很大了。比如说大家可能这个继承就说，哎，到底是不是爸爸妈妈写的，可能就会有一些争议了。所以其实，如果说比较好的规划，其实可以待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公证遗嘱，公证遗嘱或代笔遗嘱的方式。那公证遗嘱的话，就是说你去找公证人。
嗯，
那公证其实现在各地方法院都会有公证人，
是，
它是所谓法院的公证人。嗯，那除了法院公证人以外呢，也会有民间的公证人。那找法院公证人跟民间公证人效力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公证人。
嗯，
好，那在公证遗嘱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应该是说那有这个指定两个以上的见证人。
嗯，
然后在这个公证人面前呢，口述你的遗嘱意旨。让公证人去帮你笔记，然后宣读出来，然后去跟大家讲解。那讲解完之后呢，经这个遗嘱人 去认可之后，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呢，记上这个连月日，然后由这个公证人、见证人还有立遗嘱的遗嘱人
是、
一起签名，一起签名。那签名之后啊，这种情况之下，那就是会变成一个公证的一个文书，一个确定一个文书，
是，
这就是公证遗嘱的一个情况。
哦，是。
那这是第二种情况。那还有第三种情况是所谓的密封遗嘱啦。密封遗嘱啊，密封遗嘱其实也是去找公证人，但是并不是在公证人面前宣读去这个口述，而是你写好之后啊，你密封起来，封起来之后啊，你找两位见证人，然后啊，拿给这个公证人说，哎、欸，这是我自己的遗嘱，
是，
然后我在这封印封缝处的地方签名这样子，然后就让公证人就是收下这样子，这是第三种情况叫密封遗嘱，那第四种叫代笔遗嘱啦，代笔遗嘱哈，跟这个公证遗嘱有点像，只是说他并不是去找公证人。我们刚刚提到说，公证遗嘱是必须要找两位见证人，
是，
然后加上公证人。那代笔遗嘱的话，那就要找三位见证人，三位见证人。
是，
那由其中一位见证人呢，笔记、宣读跟讲解。好，他做的事情其实跟公证人有点像，跟刚刚我们提到的公证遗嘱的公证人有点像。
是，
那做好之后呢，只要写好之后呢，让这个遗嘱人确认签名之后啊，一样写上年月日，然后代笔人的姓名，然后最后呢，大家一起签名，
是，
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叫做代笔遗嘱了，代笔遗嘱。
有
一件事情要跟大家特别强调啦，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想说，我去找某一位，然后请他帮我写下来，然后你还需要两位见证人嘛，
是，
你可能写完之后呢，你再去找两位朋友说，你可以帮我见证这个遗嘱，
是，
这种情况之下，法院可能会认为说这样是无效的。有可能会认为这样无效。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提到说，在离婚的时候，那个法定要件必须要确认当事人的争议嘛，
是，
然后才可以。那这个地方有点类似，那法院会认为说，这所谓的见证人啊，必须要全程在场，要全程在场，你不可以说我写完之后啊，然后我再找两位过来，帮我签个名，然后见证一下我这个遗嘱，这样不行，要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在场，三位就要一开始就要在场。否则的话呢，这个遗嘱呢可能会被认为说，是无效的这样子，是无效的。
是，
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自书遗嘱必须要亲笔写，但代笔遗嘱不用。代笔遗嘱的话，这个代笔人可以用打字的方式啊，印出来之后呢，大家再
见证嘛，对不对？
对对对，它其实跟刚刚自书遗嘱的情况就比较不一样，会比较宽松一点。好，这是第四种情况。
那最后还有一个，
对对对。这种叫口述啦，口述遗嘱。
是，
因为这种情况就是说，有时候情况比较急迫了，而且因为遗嘱人有时候已经卧病在床，生命危险了，
是，
他已经没有办法再符合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比如说我们再去找公证人啊，然后我们再写下来都要签名，他可能连签名或者说他可能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做了，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比如说生命危急或其他特殊情形，已经不可以依照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任何一个方法来立遗嘱，
是，
这种情况之下。可以在这个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好，第一种就是说你可以指定两个见证人，然后由这个遗嘱人讲出意旨之后，好，另外一位做着笔记，然后跟另外一位见证人一起签名，就是比较简单一点，两位就可以了，
好，
那第三种，另外一种情况是说，一样遗嘱人讲完之后，然后用录音的方式，
用录音的
方式录完之后呢，就把这录音密封起来，
是，
然后有见证人签名，这种情况就比较简单一点，然后也比较它程序上是比刚刚我们所讲到的任何一种都还要简便啊，比较简便这样子。
对，所以刚刚有这个我们叶永检察官讲，就是说口述遗嘱哦，基本上就是要很情形危急的时候啦，对不
对？
对
啊，所以说
这个更
特别的要件哦。
这个有
跟大家不好意思有
一定要很清楚，
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说他如果说你已经比如说你病好了，比如说你已经没有当时这种危急的情况了，比如说那时候可能急救，很紧急，可是后来就已经 OK 了。那这种情况下，已经可以用别的方式来立遗嘱了。
是。
那这时候是时候呢，就会在比如说，三个月，经过三个月后，原本遗嘱就会无效。
是。
因为你已经好了嘛，就是你已经对，就是对这种情况。
是台中的王先生在问到这个问题哦，他说：“您刚才这样讲的话，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见证人？因为他说，像刚刚你讲的，这个口述遗嘱，可能是亲人都快要往生了，那他有没有这个未成年的话，如果是在场只剩下未成年，还是说非亲非故的医生也可以做是所谓的这个见证人等等？
哦， 这位先生他的那个注意力非常的好，就是说他注意到这件事情。其实哈、哦，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见证人，哦，有几种人不可以当。第一个哦，未成年人不可以当见证。那在民法上，成年人是20岁才叫成年人。那第二种情况叫做受监护或辅助宣告的人不可以。
嗯，
那可能有些特别的情况，让医院说他可能暂时无法处理自己的事务，这不行。
嗯，
那第三个就是说继承人跟他的配偶或直系血亲。比如继承人或是儿子或是孙子、嗯、这都不行。
嗯，
那第四个就是说受遗赠人，有时候那个这个遗嘱人他会说我要把东西送给某一些人，
嗯，
有遗赠的情况，或是他配偶或直系血亲啊，这种情况可能会认为他可能利害利益有点冲突啦。
嗯，
啊，第五种就是公证人自己不行当见证人，他必须要找另外两位这个见证，这个或是说公证人的这个同居人、助理人或受雇人，哦，这是不行的，
是、
哦，这是不行的。
台北的林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您刚才这样讲的话，照您这样讲话，是不是变立遗嘱还是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困难点哦？不是随时就可以立遗嘱。那另外一个，他说，如果说现在我们男男或女女的话，他并不没有婚姻上的，难道就不能来做见证人吗？
这个
这问题，
其实因为目前的这个的
法律还没有到，
还在立法。
嗯，
其实将来怎么走，其实我们
还不是很清楚。嗯，
对，还不是很确定。那目前的民法确实是在以一男一女的架构之下，但是将来我想，将来立法之后会去做一个修正。然后，而且就是说，如果也不知道将来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决定，符合4768的一个要求。
Okay.
所以这问题我可能目前还不是很有办法去理解，不是还知道说将来的走向啦。
是，
所以也许等到立法之后，我再跟各位报告这件事情。
好的，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喽。
好，谢谢，谢谢大家，下礼拜见哦。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